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警察普法，领众生闯关》，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8日。前不久看到明慧网刊的一篇交流文章，写的是同修面对迫害，用宪法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作者三次成功闯关，迫害者三次都放弃对他的迫害。自己也曾有过此经历，几年前我被绑架，面对警察的非法审讯，我对他们讲宪法、刑法中的法律条款。当时派出所所长对前来营救我的女儿说，你回家赶紧劝劝你妈吧，你妈这也太能讲了，十几个警察都说不过她，她给我们警察上课。当时我也认为是成功闯关。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骚扰仍不断的发生，每次都能用常人法律闯关，使骚扰者放弃迫害。但总觉得修炼人用常人的法律闯关好像缺点什么，但也说不清究竟缺什么。在一次背法中，背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律管常人中的事情，这是没有问题的，作为一个练功人就是超常的了，那你作为一个超常的人就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你了，而不能用常人中的理来衡量了。心中一震，原来常人的法律不是在帮大法弟子闯关，而是大法弟子在运用常人法律带领公检法司人员这些个众生闯关，在闯旧势力给他们设下的性命攸关的关。当时能使他们放弃迫害的是常人法律的威慑力。当迫害者真切地知道自己触犯了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的哪条哪款，而且要面临着被控告的危险时，没有几个人敢以身试法，敢把公务员的职位、敢把整个身家性命都押进去的。大法弟子面对骚扰者讲法律条款，是在给参与迫害者普及法律知识，是在救度他们，而非给自己脱罪。人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敢给大法弟子定罪的，不然的话，中共倾举国之力打压法轮功22年之久，却不敢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就是铁证。不要以为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懂法，他们大多都是法盲，因为他们不用懂法，他们只要听党话，跟党走就成。他们心目中的法律是中共灌输的，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大法弟子开设的公益论坛上的世界顶级法律专家提供的法律咨询，不是让大法弟子利用常人的法律脱罪的，而是在给大陆大法弟子普法的，让大法弟子带领着公检法司这群法盲闯过旧势力给参与迫害者设下的陷阱，而当他们确认触犯这些法律条款能把他们送上法庭时，他们自然会放弃迫害。这可能就是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的威严与慈悲吧。多年来，有些同修对无罪辩护却没有一个无罪释放的产生质疑，认为辩不辩护结果都一样，就是个误判。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大法弟子的无罪辩护是给司法系统普法的，不是为自己脱罪的， 给大法弟子无罪释放，他们没有这个资格。当大法弟子完成对司法系统普法，救度这些众生时，大法弟子自然会回家。当我们知道掌握法律知识是为众生着想时，就不会对法律条款产生畏难情绪，而面对迫害用法律讲真相，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救度他们，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希望大陆同修都能具备一些法律常识。下面提供一些明慧网公开刊登的法律条款为同修参考。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一、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对于参与的警察，还可以打12389进行投诉。对法轮功学员基本权利的侵犯已经构成违法，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二、非法骚扰行为违反行政法。行政法目前没有统一法典，但依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这是行政法理论界和实践中的共识。依合法行政原则，要求无论行政立法还是行政执法，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违法行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是行政机关及派出所的自我授权、自我扩权的违法行为。三、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总则第110条、民法典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就是对公民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侵犯。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拒绝并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制止。四、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刑法。非法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可能构成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自由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更详细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同修们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了解。总之，我们要为他人着想，救度众生，以法为师，走正正法之路。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应对公检法部门的种种推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0日。从我个人认识来看，法院不配合家属的所有行为，就是要家属一次次去跑法院，就是想多见见家属，无论结果如何，家属每一次的跑都有意义。我过去曾在法院上班，在此举些例子，聊聊法官那些内部事，给从没有跟法院打过交道的大法弟子破除一些观念。我在法院上班的时候，看到有当事人只是在门口一站，并没有说什么。很多当事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不善言辞，更多的人不知道见了法官说什么。可是我看到当事人在那里一站的时候，法官这边就特别烦躁，嘴里说着某某又来了，真是麻烦等类似的话，然后就给同事说，你赶快给某某把那的事办了，不要让他再来了。后来那件原本拖着不给办的事，就在当事人一站的时候法官给办了。这样的事时有出现，故而我办案子的时候也经常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一遍遍去找，不在乎你当时给我办不办，我就是持续找，直到对方将我要办的事办了。事情得到好的解决时，对方就对我说，要不是你如此敬业，我真的不会这样做的。他丝毫没有认为我是在找事为难他们。也许有在法院上班的经历，发现法官所处的位置很尴尬，每一个案件的办案人都是最基层的法官，可是他们办理案件的时候没有什么裁决权，这个不来源于610政法委的压力，而是中国现行的体制。生活中中国的司法就是处在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这样的环境，法官办案的时候外面来的一个电话就能将案件的结果决定了，这还是比较好的。有些时候庭长给法官说，某某案件你把握好，却不说是为原告说情还是给被告说情，让法官去猜。我认识的法官一次猜错了，把庭长得罪了，自然好长时间他上班时都不太自在，庭长不给他好脸色很难受的。有些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法官会受不了，那种委屈有时候会控制不住，会当着我的面给自己的朋友哭诉。有的法官我就从来没见他笑过，他总是皱着眉头，总是很烦躁不安，特别不愿意这种办案子的方式。有的法官出于自身的道德修养，就是想为老百姓做件公道的事，尽量在办案中以各种方式去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但这样的法官一般不买领导的账，就不受领导待见，领导就会找茬，将其放在收发室发报纸。看到很多法官业务素质非常好，也会办案子，但是中国的现行体制致使这些人站在法官的位置，却没有法官的裁决权。一个最简单的离婚案件，法官因为一个电话都无法依法办理，就是如此尴尬和难堪。我知道公检法部门众生的苦， 知道这些人所处的尴尬和难堪的境遇，也知道他们很多说不出的苦楚和无奈。所以我在提交控告状的时候，虽然被控告人是具体的公检法工作人员，但我内心深处是对邪党迫害中国民众的控诉，是对邪灵因素的控诉与曝光，丝毫没有对直接参与者的仇恨和怨气。我知道他们很多人真的很难，有些时候有些案子明明很简单，邪党体制下的关系网就能束缚公检法人员的手脚，但是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控告，对直接责任人的控告举报，就能解体这些来自上面的束缚。但是这种控告举报不可能一提交，公检法人员就能立刻按照法律规定办理，表现方式就是推诿、谩骂、恐吓，有些时候给老百姓的感觉都是没理可讲了。这世道真的变得让人无法忍受，无法想象，觉得自己面对的具体办案人太没有人情了，恨不得让这个人去死。有的当事人真的这样做了，你看报纸上登的消息，某地法官因为一个离婚案件被当事人背着炸药包到法院开会的会议室引爆，由法官宣判的时候被当事人往脸上泼了硫酸。刚开始我在法院上班，后来是借法院的房子在那里上班，故而我们相处的时间就比较长，他们在我面前也没什么保留。我就看到当我们的权益被侵害的时候，一次次上门去找，表面上看似法官在为难我们，对我们一次次推诿，我们看似一次次都是白跑，实际我们跑的过程不是给法官看的，是给那个背后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看的。我们越有信心越要案件公正的结果，那些人看到这个人的事情，你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正常处理，那么他就会层层上告，告得你什么事都干不了，告得你家喻户晓，告得你身败名裂，这官位自然不保，还谈什么仕途。这个时候法官按照法律规定处理，那背后的压力来源会认为法官之所以这样做是没办法，法官不依法办案，那当事人不饶人啊。很多案子就是这样依法办理的，借当事人的压力来依法办案。我后来作为律师代理案件的时候，认识的法官让我给当事人做工作撤诉，我只好让当事人到法官那里去骂我，找司法局告我，就说自己请的律师不办事，这样我才能按照法律规定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办案子的过程中我看到每一起案件很简单，难的是其中的人，我觉得自己总是跟法官斗智斗勇，如何不让法官因为认识我借我的力量危害当事人的权益。我们控告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结果，只要公务员被人控告举报过，即使该人没有什么错，这个被举报被控告的行为会成为这个人考核的一个污点，会影响他今后的晋升，也是有震慑力的。迫害一直持续，邪灵因素最后的猖狂就是要不停地毁灭人类，迫害修炼人，我们选择持续控告举报递交法律文书，说简单点儿，是抑制邪灵因素的罪恶行径，也是在制止迫害解救众生。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份控告很重要，持续更重要。那些法官背后的压力来源也在看大法弟子控告的心有多强，信心有多足。我们找各部门工作人员维权的时候，我们的自信也会彻底的解体操控公检法人员的邪灵因素，那份自信和对师对法的信，即使不说话，即使只是在法院门口一站，在法官面前一站，也能起到要起的作用。同修作的过程中就能亲身感受到，还能看到那些推诿我们的人对我们持续的上告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在等，真的在等。这些人比大法弟子还清楚，对法轮功就是一场迫害， 可是结束迫害需要大法弟子往出走。如何让公检法人员和我们一起反迫害、结束迫害？那就是正念面对各种推诿，把各种推诿当作公检法众生等待我们一次次上门的讲道理，要求公正，慈悲的做，将修炼人的善带给我们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派出所的片警、社区人员。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被取保候审的同修关注最高检新规，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1日。2019年12月30日，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则明确切实维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完善不批准逮捕后监督撤案的规定，明确检察院对于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在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撤销案件，为防止办案拖延，严格限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监督侦查机关积极开展侦查活动，明确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后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工作没有实质进展的，检察院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换句通俗的话来说，新规意思是，在公安部门实际办案过程中，移交到检察院批捕科的案件被否定后，往往公安释放人都是要求家属必须办取保候审手续才让走，但是如果检察院是以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为由不予批捕的，公安机关就必须立即撤销案件，不能再变更强制措施，比如必须要求当事人办理取保候审的手续。尽管新规已经出台，但由于很多被迫害的同修不了解、不懂依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导致不少地区中共公安装聋作哑，依旧我行我素，有借口来骚扰同修，同修白白承受不必要的迫害。另外就是所谓的逮捕后，也不允许公安部门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偷奸耍滑，有意拖延关押，法定时间一到必须通知家属放人。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你中共邪党不是标榜你伪光正，对全世界说你是讲法律的吗？好，那我就请律师。有一些为法轮功、为大法弟子辩护的律师，辩护中讲的句句在理，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被迫害后办了取保候审的同修，也可以用这冠冕堂皇的法律法规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我们对法律不太懂得运用，那么建议请律师出面，让公安机关书面取消取保候审和撤销案件，由保证金的一并退回。这种纯粹是法律法规技术角度操作，无关乎信仰，没有难度，白纸黑字的法规已经摆在那里，律师都会愿意去和公安机关交涉，效果一般会比较好。如果出现公安部门故意推诿不处理，可以让律师直接向同级检察院控告，因为从法律层面上，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工作有监督和纠正的权利。万一出现同级检察机关包庇情况，这种情况很少，可依照法定程序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控诉，依法能够得到解决。希望看到的同修互相转告一下，维护同修的正当权利，避免邪恶因素钻空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迫害发生后如何应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3日。怎样应对迫害？邪恶常用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有扣押财物、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判刑等。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谈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一、扣押财物。邪恶经常用扣押财物的方式迫害大法弟子，如扣押现金、车辆等。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一切机会、一切方式讲真相、救众生。邪恶扣押财物不轻易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他们开扣押物品清单，如果不给开，就到公安局、纪检组、检察院等部门以控告形式去讲真相。二、行政拘留。有的同修把行政拘留证销毁，以为是不承认迫害，其实这种做法正是给邪恶毁灭了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应该拿着拘留证到政府去行政复议，或者到法院去行政诉讼。我们这样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到政府机关、到法院去讲真相。一般情况下，最好是被迫害的同修去。三、刑事拘留。看守所内一般都有检察院的机构，同修可以向这种机构举报、控告邪恶的违法犯罪行为。控告的力度越大，在看守所内邪恶迫害的就越轻。同时把控告信寄给公检法等部门。再有，在看守所内，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经常去提审，同修利用这些机会讲真相并控告邪恶。四、判刑。如果同修被邪恶判刑进了监狱，可以向省高院进行申诉，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一般情况下，监狱不敢阻拦，即使出狱后还得继续申诉，各地市级检察院都有控申处，那里接收申诉的案件，并且申诉没有期限。千万不要认为回到家就完事了，我们要时刻牢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同时对公检法等部门迫害自己的邪恶进行控告，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去讲真相、救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当同修被绑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4日。2020年7月以来，邪党开始以清零为借口，在各地出现大规模的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明慧网每天都有同修被绑架骚扰的消息，有的同修被绑架后，因为各种原因，不知道同修被非法关押在哪里，是哪个部门、哪些人干的坏事，迫害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时候也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及时请到律师，了解到相关的迫害信息。针对这些问题，浅述我弟是如何做的，供同修参考。第一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找人在哪里？一、拘留所。同修被绑架后，一般会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或洗脑班，非法关押，实施迫害。本地同修了解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后，可以先去本地各个拘留所去找人。一般到拘留所门口问门卫，门卫就会帮你查询，还会告诉你什么时间，是哪个派出所送来的，以及办案警察的名字，被关押多少时间，同修的状态如何，门卫都会说的。这种找的过程还会了解到，明明是同修辖区派出所绑架的人，但是是另外一个派出所送到拘留所的。这样我们就会知道，本地辖区派出所绑架同修后，将人卖给别的派出所完成任务。以前知道的是抓一个人给别的派出所是500元。其实就是明明知道同修在哪个拘留所，也应该去查询一下比较好，就能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同修被绑架了，被辖区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二，看守所。如果拘留所找不到，就去当地的看守所，以送东西为名去查。有些地方的看守所需要微信扫码，需要身份证，在送东西的窗口说要给某某某送东西，看守所警察就会在网上查某某某是居住在什么路多少号的，同修就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我们找的人。如果家庭住址门牌都符合被绑架同修的住址，那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时候就会知道被绑架同修在看守所的几队几号室。第二部分，同修被绑架后如何确定案件到了哪一个阶段，如何找是哪里的警察干的坏事。一，一般同修被绑架后会被行政拘留，就会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所以同修被绑架后，本地同修应及时去当地拘留所找人，找不到人的时候，如果同修出事超过七天，本地同修需要去当地的检察院去查询案件的进展。公安刑事拘留一般是三到七天，最长是七天，例外是三十天。以前大法弟子的案子都会是刑事拘留的最长时间三十天，在三十天至三十七天内，检察院非法批捕。所以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经常会提到三十七天很关键。本地同修整体配合得好，三十七天内检察院不予批捕，公安就必须放人。但是今年以来，我地出现同修被绑架后时间不长，法院已经对同修非法庭审。近日我去检察院查询另一位同修的案件，发现案件在第七天就向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检察院在接到批捕申请第六天做出了非法批捕决定书。现在同修的案子还在公安阶段，检察院等待公安移送卷宗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所以当同修出事已经到第七天的时候，本地同修一边在看守所等地找人，一边找本地的检察院去查询，去找案件管理中心，就说是查查案子，工作人员一般都会问是家属吗，登记一下，也不看身份证，然后根据家属提供的姓名就会查询。如果案子确实到了检察院，工作人员会说什么时间到检察院的，现在是批捕阶段，是否批捕也会说，也会告诉家属在检察院是七天时间。如果问某某分局法制科送来的材料吗，不是派出所吗，这种问法确定是不是同修辖区公安分局干的坏事，工作人员的回答我们就会知道是哪一个公安分局的国保干的坏事了。我们在做后期的营救时，即使不知道具体参与迫害的那个国保警察也没关系，我们直接找国保大队的大队长、分局的法制科，还可以直接针对分局的局长，因为无论是哪一个国保警察出面绑架同修的，都是受到上面这些人的指使。所以同修不要现在不知道具体参与者是谁就觉得束手无策，如果在检察院查不到，那么就说明案件还没有到检察院，超过三至七天后，那么基本被绑架同修被非法刑事拘留的时间可以确定是三十天了，公安给检察院提起批捕申请的时间就是第三十一天，检察院会在七天内做出是否批捕的决定。我在检察院的案件管理中心查询案子的时候，发现这些人根本不知道法轮功案件不依法办理，不知道对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讲法律。检察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对案件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是隐瞒的。每次见到这些人，他们都按照正常的程序帮我查，特别听到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也抓，觉得不可思议，还说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拘押，会采用监视居住等，故而同修去查询案件的情况不要有什么顾虑，查询完还可以针对我们案子的具体情况讲真相。二，法院阶段。本地同修找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查询，得知案件已经移送到法院，那么同修到法院后直接找刑事庭的内勤电话， 找不到可以随便打一个刑庭法官的电话，麻烦对方找一下刑庭的内情，我们要查一下自己的案子情况。一般接电话的法官会告诉你内情的电话，让你直接去打，找到内情就说，您好，我想查查某某的案子是不是已经到法院了。如果对方说就是到法院了，那么就问，麻烦问问这个案子是哪个法官在办理。内情会告诉你，一个是案子刚到，庭长还没有分下去，一个是哪一个法官在办，还会告诉你这个法官的姓名、办公室电话。如果没有收到法官的名字和办公室电话，我们还可以在电话中问，内情都会说的。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内情不知道这个案子，因为检察院把案子移交到法院后，有一个专门的部门管这个事，然后由这个部门将案件往各个庭上送，这也有个时间。如果内情查不到，可以问，检察院说已经移送过来了，内情就会告诉你，有可能案子还没送到刑庭。三，关于请律师的认识。同修被绑架后，可能由于家属的不配合，在委托律师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也不是什么问题，就以朋友的身份去律师事务所委托律师，讲述案件的真实情况。如果律师愿意接受委托更好，不愿意的话，可以继续去别的律师事务所，以请律师会见为由给律师讲真相。第三部分，同修被绑架后，本地同修对发生的迫害事件要有正确的认知。近几年，总是听到同修说，某某某出事前就跟其交流过了，让他好好找自己，一定自己有什么问题。有的说，某某出事前状态就不好，让他注意一点，多发正念，还是没听进去。有的说，那个人经常出事，有乱法的因素，有对三退人数的执着，有对迫害的认可等等。参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现同修一般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对参与营救同修的事情表现都很消极无奈，很多人是观望的态度，使营救项目总是会出现停滞，表现上是整体配合跟不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拿到一份2015年12月25日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孟建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人的讲话，及中央防范办有关会议精神传达提纲的所谓的机密文件。这份文件中提到了如何迫害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以及后期的敲门行动等等都涉及到了，还提到了对宣传力度的加大，要求各部门单位积极配合610实施迫害，通过宣传和网络让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将迫害贯穿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和社区矫正各个环节，为了达到让全民参与其中，将此迫害恶行纳入各部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其中还有一项是吴某教创建要持续加大力度。这份文件里对每一年里如何实施迫害都有他们具体的目标和具体的操作方式，今年所出现的清零骚扰实际在这份文件里就有提及。针对这份文件，各省也将文件内容作为自己省内迫害法轮功的工作要点向一些部门转发，并要求严格保密。转发的文件中又有各省根据自己省内的情况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迫害的具体恶行。引述这个文件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明邪党如何的邪恶，而是对大法弟子每一次迫害的背后，邪灵是针对所有的大法弟子的，是为了毁掉所有的众生的，不是单纯的为了迫害被绑架的同修。故而希望还存有某某同修有执着、有漏、有问题才会被绑架的同修，不要站在观望的角度去看同修被迫害的事，那是对你我的迫害，对大法弟子整体的迫害，是对佛法的亵渎和对佛弟子的迫害，是对众生的迫害。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